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嗱，今日我哋要开始嘅崇拜，当未开始嘅时候，好唔好？我哋先安静我哋嘅心，我哋先安静我哋心，我哋做一个开始嘅祷告。亲爱天父，我哋喺呢个时候，我哋每一位喺家中嘅弟兄姊妹，或者今日喺我哋呢一个网络上同我哋一齐敬拜你嘅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主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将今天我们要献上的诗歌，我们要聆听的神的话语，我们将我们的心完全都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欢喜的歌唱，让我们的心去领受你自己话语给我们的教导。天父啊，我们多谢你在这个这样的困难的日子里面，在周围都传出很多令我们心里面不安 甚至令我哋心里边产生咗恐慌嘅嗰啲嘅消息，嗰啲嘅噩耗，无论系从死亡而嚟嘅，或者系其他嘅令心里边恐怖嘅事，我哋都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我哋要宣告主也系嘅，唯有翻到你嘅里边，你就系我哋嘅避难所，你就系我哋心灵里边可以依靠嘅嗰个嘅海港，系我哋生命嘅嗰个嘅掌管者。我哋愿意再一次将我哋生命奉献俾你，我哋要用歌声嚟歌颂你呢一位我哋生命嘅主耶稣基督。我哋用我哋歌声嚟赞美嗰个真正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我哋求你呢个时候安定每一个属你嘅子民嘅心，让我哋嘅信心再一次嘅透过敬拜，透过喺你面前同你嘅联合，让圣灵继续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用心灵诚实敬拜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心灵里面透过信心主啊圣灵就这样的将我们连接在你的里面，以致我们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真平安。主啊，让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息，得到安慰，得到安稳，得到你自己给我们的真正的那种的喜乐。多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要敬拜你，求主保起洁净，求主热纳我们对你诚心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等一下，今天要唱一首诗歌，我们会唱慢一点，是一个是新的诗歌，不过是一个很美丽的诗歌，叫凡有气息当赞美。唱嘅大声唱下，凡有气息万物都当献上感恩，欢呼中央赞美贵重物真神，他创造众生命，他保护又同在，日日引领我们到岁月之中，主张海他升起，主光在前引导，黑夜中立火柱，明光照千顷，阴影不再笼罩，黑暗尽都消散，日路伴我前行，到光明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歌词啊？这个歌词说我们凡有气息的万物的都当献上感恩，我们都应当欢呼的颂扬赞美归造物的真神，他创造众生灵，他保护又同在。这句说话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里说上帝保护我们，他又与我们同在。其实他日日都引领住我哋，可能而家你喺呢个疫情嘅里边，你心里边觉得唔知道前面嘅道路如何嘅时候，你唔知道你前面嘅岁月嘅里边，你应该点样去行落去嘅时候，亲爱弟兄姊妹要记住呢句诗歌，好美丽嘅诗歌。佢话佢保护，佢又同在，而且弟兄姊妹啊，呢度话我哋系得胜嘅，上帝会为我哋开一条路，系一条行向得胜嘅道路。主的光会照耀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虽然现在我们好像在黑夜之中，我们好像居住在一个黑暗的这个环境里面，但是它是我们的火柱，因为它曾经用火柱在黑暗中引导它的百姓以色列民。弟兄姊妹啊，光明光照前程，阴影不再笼罩住我们，黑暗尽都消散，他一路伴着我们前行到光明的美景。好，我们再唱第二节。
主命令众圣属，全归运行不成，日夜照主命令，按时发光明，凡大山和消散，何处和众全员，愿 大海的深处都赞主圣名，慢慢解当聚集，让圣敬拜赞美，献上颂赞尽属满人的美音，凡有气息慢慢柴来中处红人，从住他呼唤声，为至高赞神。
唱翻第一节，
凡有气息慢慢都当献上感人，欢呼中央赞美，为造物赞神。创造中生命，他保护又同在，日日引领我们到岁月之中。主展开他旌旗，主光在前引导，黑夜中立火柱，明光照全程，人影不再笼照，黑暗尽到消散，日路伴我前行，到光明未尽。
是不是一首很美丽的诗歌啊？好，弟兄姊妹，我们跟着要什么呢？我们要唱这一首《你是荣耀的君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歌。耶稣是我们荣耀的君王，他是我们和平的主，当他来统管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永远活在和平之中。我一起来，
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
何山啊
何山啊，贵以大卫的子孙，何山啊贵以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美才亚。
第二节，
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
何山啊何山啊，贵以大卫的主孙，何山啊贵如万王之王，
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美才亚。
何山啊再来一次，
何山啊贵以大卫的主孙，何山啊贵如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美才亚。
何山啊再一次，
何山啊贵以大卫的主孙，何山啊贵以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美才亚。
我想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确定谁个掌管住我们的明天，包括你自己在里面。大家知道是不是？我们没有每一个人会知道我们明天会如何，特别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听到很多人一日之间几日一染到病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疫情里面很多的计划、很多的理想、很多事想做的事都已经被打乱了计划。 佢好多嘅理想都冇办法去达成。睇住我唔知道你今日嘅心情系如何，可能你面对一个咁嘅处境嘅里边，你心里边真系好彷徨，你心里边好惧怕。弟兄姊妹，唔需要惧怕，因为我哋知道谁掌管明天。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在，不能食透，但我知水将灌明天，我也知谁劝我守。
阿门！我哋感谢主赐俾我哋好多好美丽嘅诗歌，有时觉得一首诗歌啊，比讲一场道更加嘅有能力，更加嘅有嗰种嘅感动喺里边，系咪啊，弟兄姊妹？我哋真系好感谢神。基督徒有两个好宝贵嘅礼物，你知道系乜嘢啊？系上帝赐俾我哋嘅，一个就系圣经，一个就系诗歌。是不是啊？有个很出名的牧师、思想家、报道家、神学家，他带领了成千几万人信耶稣，去了成都计不清的几多的报道会，讲了几多次的道里面，他讲一句说话，他说我单单听基督教的诗歌，我就要想信耶稣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的确，弟兄姊妹，这个神伟大到的地步，让我们可以写出很多很好听、很有深度的诗歌，是影响着我们。好，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了。我们今天来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向着标杆直跑，又或者说向着标杆直跑的喜乐。我们看到保罗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这件事，在第三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来勉励我们这些在地上或者我们跟他有同样的处境的人，就在一种困境的里面，一种的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或者是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一个这样的处境的里面的时候，他说我们还要向着标杆直跑。请允许我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当保罗讲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他是坐紧监的，是为了福音而被困锁在监房的里面，是等着被审判。这个审判我们后来看见在教会历史当中记载，他甚至是为了这次审判他自己被斩头的。虽然在腓立比书你看的时候，他说我或者可以，我有这个信心，我有这个自信，我可以很快地去见你们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实际上我们知道后来他的结局是什么，他是这样的，就为了主而宣道的。这样的人可以跟我们说还向着标杆直跑。当我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大的提醒。现在教会我们不可以聚集了，很多事工我们没办法再发展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计划，我刚才说我完全都被打乱了，我们每一天还要很紧张的，很害怕自己要面对这个疫情来威胁我们生命的时候，经济越来越差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走入贫穷的里面，甚至疾病的里面，这样的情况的底下还向着标杆直跑，太玩笑是吗？好像是这样的，不过保罗竟然这样说，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宝贵。我相信里面有些东西是我们要学习的，有些说话是要提醒我们的。为什么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他还可以很喜乐的，很平安的去面对前面的道路，还有他还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标杆，他要向着这个标杆继续的生活下去。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态。其实我也受到影响的，在个疫情里面有时觉得自己很颓丧，很多事自己做不到的时候，自己很多事自己想去做的事做不到的时候，有时真的觉得很孤单，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这样，不过我们今天看看保罗是怎样教导我们。首先要教我们要入去听下保罗教导的时候，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十二到二十一节吓。嗱，我哋冇办法每一节都去解释佢吓，因为我哋主要系讲到，我哋唔系查经。 不過我會抽出一啲重點，係對我哋，我覺得係對我嚟講有幫助。我希望對你都有幫助。有啲時候我都係講我自己，亦都係我心裏邊自己所領受嘅。啊，希望弟兄姊妹係可以俾你一啲嘅反省，亦都係我嘅反省嚟嘅。其實，嗱，我哋一齊嚟讀呢個經文，呢度話咩咧？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我已經完全了。啊，呢個我就係保羅啦嚇。佢話：這不是說我保羅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有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住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的，你们要一同的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好多的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吐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第十一节，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弟兄姊妹啊，我们作上帝的儿女，我们作上帝的儿女，我上几次的讲道其实我都提到这个重点，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奉献给主耶稣的，是吗？我们的生命是奉献给主耶稣，而我们人生应该亦都有肩负一个完成福音的使命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奉献给神是最紧要是要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因为耶稣将这个这样的使命交托给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完成它的。因为我上一次讲到讲过神的天国里面，好像华神的前院长林道亮博士讲的，神的天国里面需要什么的人才呢？需要怎样的人呢？他说不是，他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是一个博士，他大有学问，他不单止有神学的博士，他有其他的几个的博士，他大有学问。但是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是一个老人家，一个前辈，一个很有智慧。他说神的角度里面不需要硕士，不需要博士，要的是什么？烈士。但愿意舍己为耶稣的生命，可以奉献自己生命给神的人，他这样讲这件事。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也是这样教导我，不是只是使徒保罗，不是神的仆人是这样，凡是神的儿女都是奉献自己给上帝，肩负了一个完成福音的使命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让我们所见证的福音可以使人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力量，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如果是传福音的人，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基督徒，如果缺少了这种献身的使命感，这样从他口里面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无论是几美丽的词句，几动听的诗歌，都不会有生命力的一个内涵在它里面的。因为福音和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生命并不是过一个丰富物质的生命，也都不是看这个人世间里面那种世上的那种高官卓禄的那种生活，而是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是有关系。使徒保罗在第三章里面前半段里面，他已经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那个历程已经告白给我们知道，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当他遇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 他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也都提醒我们，当你信了耶稣，你而见到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到底保罗很清楚，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其实也都给我们看见，到底这件事是不是在我们现在称为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都是看见生命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他说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最有价值的事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看拥有耶稣基督为至宝就胜过其他所拥有的一切的事。这个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以基督为至宝的那种的喜乐。保罗在第三章七到九节是讲到这件事的，今天我们继续要讲，即换句说话什么呢？使徒保罗已经把自己一生投资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这个不是只有一个使命感，也是将他自己一生都投资在里面，包括他自己的才干、他的时间、他的青春，甚至他自己的财物都投资在里面。他捍卫他生命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使命，生命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耶稣而存在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从很多的宣教士的身上，从过去的或者现在的宣教士的身上，都看到保罗的影子。他们不仅把所有一切都奉献，将自己的一生才干都奉献，甚至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宣教士连自己的亲人甚至财产都奉献在宣教的地区。他为了要什么？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救赎的爱。其中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什么？戴德森，就是这样，是吗？英国人戴德森，他本来是一个医生来的，他在那时候19世纪初的时候是一个受过专业的医生的训练的一个医生来的。他有一个很好的背景，他甚至有一个很爱的未婚妻，但是他爱中国人爱到一个地步，他将这些东西全部都抌了，因为他没办法放低自己对中国人当时19世纪初的时候，那时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啊？弟兄姊妹，是不是现在这样的中国？有没有高铁啊？那时有没有地铁啊？有没有那么发达啊？没有啊，完全是很落后的中国。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放低他自己，甚至跟他自己所爱的所谓的未婚妻解约，解了婚约，因为他未婚妻没办法接受，没办法跟他一起同心的去到中国一个这样的地区去传福音。他一个人孤零零拿着一个皮夹上船的时候，要坐一个几月的船去到中国。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送他，因为当时他说他去中国的时候，连教会的人都觉得这个人傻的，这个人教会都没有人支持他。他上船去中国的时候是孤零零的，只是谁啊？只是他妈妈。他说他记得他妈妈送他上船的时候，在很远，他妈妈拿着一个手巾在那边一边摇一边摇，只得他妈妈在那边摇送他走。你知道吗？戴德森一上船之后，从此以后他就死在中国。那时他娶了一个师母，也都是死了，他几个子女都死在中国。到现在戴德森的曾曾孙都是向中国传福音培训的宣教士。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太多这样的宣教士，我近况有机会跟很多中国大陆 的宣教士一起开会，一起受训，我听他们讲的故事，其实我眼泪在我眼上流了出来。但他们讲到在中国，他们继续发展神的福音的工作，有很多人信主，在这个疫情里面仍然有很多人信主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太惭愧了。这些人真的被我看见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投资在中国的教会，甚至那里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人，牧师传道人都一样，连弟兄姊妹都是好像牧师传道人一样，为了福音，为了神的角度，在一个这么困苦的情形底下，他们仍然的去向人传福音。弟兄姊妹，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宣教的地区建立一个福音的基础， 撒下去的福音的种子才能够开花结果。我们是否好像使徒保罗一样，或者一些早期的基督徒，早期教会的基督徒一样呢？早期教会基督徒都跟保罗一样的。保罗虽然是一个使徒，但保罗训练出来的全福音带领信主那班的基督徒，他们就好像保罗一样，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至宝。我们是否又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将一切人看为荣耀或者财富，这些宝贝都当作垃圾呢？乃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使徒保罗有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很清楚自己生命的准则或者是目标是什么。你清不清楚呢？你生命的准则是什么？今天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因此他把他自己生命一切的资源力量都投资在这个目标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读，我们所读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信息。首先第一件事，什么叫标杆啊？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人生的标杆是什么？我们很熟悉这个经文，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是吧？我们很多信主很多年一讲啊，我们最懂得了，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很懂得说。但是什么叫标杆啊？简单或者说什么，这个标杆我用另一个字，什么叫做人生的目标啊？或者说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达到这个，如果我们达到啊，我们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又会得到什么的好处和奖赏呢？你现在得到你人生的目标吗？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得到没有？你得到这个奖赏是一个怎样的奖赏？有什么好处呢？到底我们每一天忙忙碌碌，我们花这么多的心血、时间、精力的事情上面，我们到底我们得到的奖赏又是什么呢？试问你的目标你达到没呢？或者你达到你的目标之后，这些奖赏对你的益处到底是什么呢？这些奖赏的价值是暂时的或者是永恒的呢？这个更加重要，是吗？我相信我们当在这里，我们崇拜的弟兄姊妹，我们这班中国人，我们是很聪明的。我们讲到投资，我们都很聪明。但有一件事，你投资一件事，这件事是暂时的价值或者是永恒的价值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保罗的标杆是什么？保罗的标杆在第十四节那里说什么呢？如果弟兄姊妹你看到我的银幕上，你就跟我一起读，是吧？那里向什么？那里说第十四节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我们再看现在最现代的中文译本的时候，就讲得比较清楚了。这个标杆是什么？这个标杆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个蓝色的字，是吗？我向着目标直奔，为要得着奖赏。下面就讲了，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这个是中文译本的翻译。保罗意思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标杆，我们人生的目标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得到属天的新生命的奖赏。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得这个奖赏。亲爱的朋友，你得到这个奖赏没有？你得到没有？你信，简单说，你信了耶稣没有？这个就是你属天的新生命的奖赏。你现在活的是一个旧的生命，这个生命没有保障的，你透过这个身体，这个生命所得到的一切的财产、物质上的东西，你之外的东西是没有保障的。保罗说这个就是他的目标，就是他的奖赏。这个目标会带来一个新生命，就是他的奖赏。我们继续讲下去，但问题就是这里了，是吗？现在我在地上信耶稣的时候，我不是已经得了属天的生命吗？是吗？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要问了，是吧？是不是要问？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可以上天堂了，我已经有这个属天的新生命了，是没错。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相信这个福音， 你相信他死为你死，赎了你的罪，你都同他一起死，他复活你都同他一起复活，你有这个信心，你相信你可以的，你得救，没错，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没错。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但是这个未完全的实现，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们未完全的实现的，我们现在是得到了，是将来的事，但现在我们还带着这个旧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未完全的实现的，而且耶稣所赐的这个新的生命和我们这个旧的身体和旧的生命是共存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凡有新生命重生的基督徒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这个也是你和我经历，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很负面的思想，我们有一些很败坏的言语或者是行为在我们的身上，基督徒都会有的，我们会面对试探，我们都会软弱的，为什么呢？大家很熟悉的，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这个是保罗的经历，保罗的经历，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多数基督徒的经历，我们一起读，一起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在我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我有行善的意愿，却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所愿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做了我不愿意做的，表示这不是我做的，已是那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因此我发觉有一个法则在作祟，当我愿意行善的时候，邪恶老是搅缠着我，我的内心愿喜爱上帝的法则，我的身体却受了另一个法则的驱使，这法则就跟我内心所喜爱的法则交战，使我不能脱离那束缚我的罪的法则。这法则在我身体里作什么？这个鬼鬼祟祟作祟，是吧？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使我死亡的身体呢？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能救我。我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自己只能在心里上信服上帝的法则，与我的肉体却服从罪的法则。你是不是感觉到有些事是这样？我信了耶稣了，但我愿意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愿意讲， 我知道我要讲一些应该讲的说话，但我讲不出来，我应该要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偏偏行那些什么？行那些恶的事。这个就是一个现在基督徒所面对的挣扎。不过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活在肉身之中，旧的肉身、旧的生命中，有一个罪性的实力，有一个力量，我们都叫法则或者一个律。我说本翻译什么罪的律， 是一个力量来的律。什么叫、自然定律，就是它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势力在那里，会跟我们的有了耶稣新生命的人在我们内心中交战的。换句说话，这个罪性的实力是要拖垮我们，要帮我们拉低，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没办法活出上帝为中心的善。你荣耀上帝反而是荣耀自己，是以自我中心，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的实力，胜过罪，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就唯有依靠耶稣基督病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和恩典。但是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是的，我们信耶稣，接受了耶稣的救恩，的确我们得了永生的新生命。我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在这个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新生里面，我们同时都经历到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在我们人生的道路每一个阶段的里面，你发觉它都在不断的交战的，你不断的交战。那是不是说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这个新生命，是吧？这个也是很多基督徒一个错误的圣经的思想。是不是说从此基督徒的人生就不需要目标呢？我们不需要奋斗呢？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已经有新生命了，我有新生命了，我已经有了，这样说，或者我们说我们有 上天堂翻天国的 passport 了， 是不是从此我们人生就不需要有目标，我们不需要奋斗呢？今天你信了耶稣，你的人生有，你人生有目标吗？你的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人生有目标的人是会反映在他的言谈举止、他的生活的作息、他的优先次序、他的待人处事，甚至他的财务管理、管理短等等的，你的生命的各层面里面的，是不是？我发觉是，我发觉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是有人生的目标的，他是会去为这个目标继续的奋斗，他是会使用他身上的各样的资源，他所拥有的所有的资源，无论是外在的物质的资源，或者是他里面的他所拥有的才能，或者甚至是生命，或者是看不到的时间，他会投资在这个目标里面继续的奋斗。我很希望你不是一个真的好像很多人说，不是一个拿着上天堂的 passport 就等着什么呀，等死跟着要上天堂。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这样的。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我们很熟悉，这个比喻是讲到葡萄树，真葡萄树和枝子，枝子、okay?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你都很熟悉的，这些很熟悉的经文，有时候你回头看，有些时候我们又不是那么熟悉的，因为我们知道，但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我一起来读好吗？十五章四到八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请你注意蓝色的字，蓝色斜的字，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都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执起来钉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耶稣用了一句说话来解释了什么，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他是葡萄树，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跟着重复了很多次，是什么？在我里面。耶稣在这段经文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他强调一件事，一个人常在他里面，这个人的生命就会结出荣耀天父的果子，就是一个生活行为的见证。耶稣说什么呢？常在我里面有多少次？五次。什么叫做常在我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想的了。你有没有常在耶稣的里面？你有没有常在耶稣的里面？什么叫常在我里面？叫耶稣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又常在你里面，你们离开我就什么都不能做。这边讲到有很多可能性，很多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我们会离开他的。但他不断强调，你要常在我里面，要常在我里面，因为常在我里面的话就会结果子。这个结果子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解释，我的认为，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有一个生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会透过去见证神这一位救主，他的福音，他的教导，跟着用爱心去活出这个这样的生命。弟兄姊妹，什么叫常在我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想问你，很简单，你怎样知道你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好像保罗所教导历代的基督徒，要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人生的标杆，人生的目标，我们就自然就会常在耶稣里面，耶稣也都会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活出荣耀上帝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咩叫标杆？你有冇你有冇呢个标杆？系咪耶稣基督就系你嘅标杆？你虽然得到呢个新生命，佢有冇成为你人生嘅目标？呢个系好关键。对于一个重生得救嘅基督徒里边，一个基督徒佢里边好自然嘅就系有一个咩啊？就系一个生命就系咩？耶稣就系我人生活出嘅目标。无论而家出边嘅境况系点，但系佢里边好自然嘅。他就是要荣耀耶稣，这个就是他的目标。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知道保罗就教导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什么叫标杆，我们知道这个标杆里面我们得的奖赏，这个新的生命不是只是好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拿着我们要信耶稣，好像拿着一个天国的 passport， 我们就在等着有一天，哎，我死了，天了一口气了，哎，我们就上天堂。不是，他提醒我们这个新生命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它是会使我们去活出这个追求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的一个这样的生命在里面。我们怎样可以达到标杆这个这样的态度？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的。现在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我们说基督徒，我们说我们啊，已经知道我们信耶稣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侍奉的里面，特别在传福音这件事上，你知道很奇怪，有很多基督徒人在教会里面，他愿意做很多事，但他不愿意传福音，是不是很奇怪？他不愿意跟人家说耶稣是教主，他不愿意告诉人家这个教主是我生命的主，你信他，我信他，我可以上天堂，他跟我说我可以上天堂，你都可以信啊。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生活中很基本的一个表达自己有目标，耶稣就是他的生命的至宝的一个的方法去传福音，去见证基督。首先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可以达到标杆的态度？保罗说了一句说话很有意思，重复的讲了几次，讲了两次，在他的讲里面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他重复讲了两次，什么意思啊？哎，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个是叫什么？他说我不是，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什么？保罗不自满，他不觉得自己自足自满。请问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丰富吗？你认为保罗认识耶稣基督比我们认识深不深啊？丰不丰富啊？保罗爱耶稣的心热切吗？热切啊！他甚至会为耶稣死，热不热切啊？保罗完成耶稣所委派的福音的使命成功吗？成不成功啊？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讲到保罗的宣教，他建立了多少的教会？还有啊，无可厚非一样东西是什么？保罗的神学的造诣，神学的知识丰不丰富啊？他属灵的生命的境界，甚至福音宣教工作把整个罗马的政权文化思想带来前所未有的翻转过来，是不是啊？这个在教会的宣教历史里面，没有一个宣教的学者会否认保罗的成就大到不得了，影响我们到现在为止都受到他的影响，他的神学的影响，他宣教的策略，他宣教的神学的影响，甚至将整个罗马政权文化思想都改变了，是不是啊？但是他竟然说什么啊？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啊！哇！我听到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很惭愧。你知道我们有，我们还有没有自高自满的理由吗？我们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们没有理由自高自满。第二个是什么？你知道保罗说什么？他不单止不自满，叫话咩咧？竭力追求喎，哇！已经咁犀利啦，系嘛？仲竭力追求，佢话我仍是竭力追求啊！就系咩啊？用心努力啊！对于耶稣基督，佢仲系咁用心、咁努力嘅去认识、去信服佢、去侍奉佢、去宣扬佢。我哋唔需要同保罗，保罗嘅意思系乜嘢？保罗呢度话，我们不需要跟保罗的成就来比较，是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跟他比较，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和努力专心去追求活出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旨意， 这个最重要。因为保罗讲一句说话，在第十六节，保罗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的智慧了。他虽然自己他知道自己为基督他做了很多的事，但他不自满。他虽然不自满，他说他还要努力的追求，但是他都讲一句说话，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按照你现在的信心的程度，你不需要跟保罗比较，你不需要跟其他人比较，但是你要按照现在你信心的程度，你有的侍奉上，你在侍奉上你有的才干和能力，你要去竭力的追求活出基督，服侍基督，荣耀天父。你明白吗？他的意思是这样，你仍然是要用心专心去追求以基督为你的目标。要记住一件事，弟兄姊妹，不比较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用心努力，你明白吗？有些人呢，别人爱耶稣的心比我热切，别人祷告的心比我火热，别人爱灵魂的心比我迫切，别人传福音比我认真积极，别人渴慕学习圣经的教导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看见的时候，我就要竭力的追求。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是这样的意思。而且这个是一个完全的人。保罗说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人，意思是什么？我讲过很多次，完全的人是什么？不是说你没错，完全的人是什么？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就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不同人比较，但我看到别人哇祈祷比我火热，我要向他学习。我看人家哇好认真学圣经，我应该要去好学习的，这样跟他一起去查经，跟他一起去祈祷。哇，他传福音好，他好热心传福音，我要跟他一起去传福音，我要学习他的热心。哇，这个人爱耶稣爱到什么，将自己一切都摆上的时候，我要学习。你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姊妹，保罗是这样的意思。我盼望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不失去了一个这样竭力追求的心。第三是什么？建立榜样。第一，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我们不自满。保罗说，不是说，他说我不是完全，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所以他没有不自满。他还提醒我们，我们要竭力的追求。他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个竭力的态度。第三，保罗说的态度是什么？就建立榜样。他说什么呢？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句说话是什么？他在 人前在人的面前建立了一个榜样，他要人效法他活出基督荣耀上帝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好像保罗这样，我们有一个态度，有一个积极，我们要建立一个榜样。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要建立榜样啊？我自己生在家，我自己生活就可以了，是吧？我过我自己生活就可以了。基督徒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其实不是啊，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和尚啊，我们要在人群当中，在我们仔女的面前，在我们的妻子的面前，或者先生的面前，或者我们的新抱，或者我们的仔女，我们的女婿面前，我们要活出一个榜样，我们要建立榜样。所以第十九节保罗给我们一个答案，他给我一个答案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保养？他说因为有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祷福，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个人是讲到什么人？弟兄姊妹，是讲到基督徒。在保罗的时代，在保罗的时代，有一班所谓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人，保罗说这些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讲白一点，就是他们是基督的仇敌，是耶稣的仇人。保罗还说什么？他们结局是沉沦。有一句说话，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的告诉你们。为什么流泪？当保罗讲到这件事，为什么流泪？因为这些人很可能都是他传福音的里面信了耶稣的人，信了他所传的耶稣的人，但是这些人最终他们不是真正的，是耶稣基督 的仆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基督十字架的仇人。所以保罗流泪是因为很痛心看见教会里面有人是神的仇敌，没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再讲下去，弟兄姊妹，我们要建立榜样，因为有很多人行事，他说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意思是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我上几次讲道里面有提到，就是那班的犹太人，极端的犹太人，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仍然认为什么？他们仍然认为要成为上帝的子儿女，因为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女。现在你来外邦人信耶稣，不用受割礼，不用受那些东西就可以做上帝的儿女，这么便宜你，是吗？所以说什么？他们仍然认为要成为上帝的儿女，就要得永生的生命，又要遵守律法，要靠人的善行，不是单单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这些人靠守法律，靠人的行善的人，就是十字架的仇敌，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表面上是基督徒，其实他们是什么？是上帝的敌人，破坏了福音的纯正，破坏了弟兄姊妹信心的那个根基，纯正的根基。所以保罗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灭亡，这句说话很严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要参加耶稣我话浮，要参加全福音的训练？因为你很可能全的福音不是纯正的福音，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了解福音是什么。我们不要以为叫人来教会就是哦完了，就是对的了。不是啊，你讲的是不是纯正的福音？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些人就是十字架的仇敌，所以他们结局是什么？就是沉沦灭亡。听他们的教导，你跟随他们，无论你有几热心，都一样的，那个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沉沦灭亡。所以我们要建立榜样，我们的信仰要纯正，我们的行为要有见证。第二个是什么？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土福。这个说话很有意思的，我们发觉有很多的愚癫，有很多的很多你这些所谓很有，甚至这些愚癫里面很有魅力的，很有魅力的那些领袖，他们的教主里面，他们都是什么？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土福。什么意思？是以自己的喜好，他们甚至解释圣经都是用自己的喜好，喜好去解释圣经的，为了要符合他自己的想法，不是用圣经去解释他自己，不是用圣经去看自己解的对不对，是用圣经去符合去解释他自己啱唔啱，断章取义，是启系咩？以自己为喜好，以自己为中心，他的自我就是咩？就是神，我就是神。其实他不是追求以基督为中心为主的。一个自我意识很强大的人会自我抬高自己。我们在工作里面见到很多这样的人，是吗？他很懂得推销自己的主见的，他不是高举基督为中心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高 他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因为他不是跟圣经里面跟你讲的，他是讲的自己要讲的东西。最终他会什么？遭遇到自取 其辱，而且他对地上的事念念不忘。所以保罗说什么呢？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什么？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这个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要传一个纯正的福音，在这个纯正的福音里面，我们继续的用神基督的生命和爱结出生命的果子，让人透过福音我们可以收割回归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三，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我们是天上的公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这个奖赏很重要，就是我们身份上会改变的。当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有这个新生命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的身份会改变，而且到时是完全的改变。有一次有一个老人家住在美国几十年的老人家，有人问他一句说话，他说，老先生啊，好多人想尽办法要移民来美国哦，你在美国住了几十年，你觉得成为美国公民好不好啊？做美国公民好不好啊？移民来美国好不好啊？这个在这个老华侨在美国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家很有智慧，他回答什么呢？相对的好的话。什么叫相对的好啊？地上的公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只是相对的好，唯有成为天上的公民就是绝对的好。阿们。我问你，你住在美国好不好啊？你老实跟我说啊，你可能好像个老人家很有智慧，牧师啊，相对的好啦，比起其他的好啦，不过是不是好呢？哎呀，心照啦，大家。但是当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保罗很肯定地跟我们说，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份的改变，不是一个相对的好，我们成为天上的公民是绝对的好。这个是达到目标的之后我们得到的好处。你还想不想在地上生活？不知道，我现在常常祷告，主耶稣啊，你何时来呢？真是你何时来呢？这个地上真的不是一个乐土，不是一个净土。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到时我们的荣耀的生命是我生命上改变。他说什么呢？他要按着他能叫万物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相似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讲了很多次，现在再讲，现在你的身体，这个身体，你的身体慢慢很多白头发，很多皱纹，牙慢慢又脱了，咬东西又咬不动了。 OK， 这个身体不是荣耀的身体，这个是被罪感染的身体，所以它会死。但当我们回到耶稣，耶稣基督完全的救赎，这个新的生命完全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到时那个身体，我讲了很多次，在圣经里说那个身体仍然是可以吃喝的，但那个身体是一个荣耀的，是不会死的，是不会有三高的，你是不会病的，你不会热烈热什么，慢慢的衰残的，不会。我们最终会拥有一个不朽的身体，完全圣洁不犯罪的性情，跟耶稣荣耀的身体是相似的。我们的从内到外，这个整个身体是荣耀的、圣洁的、不朽坏的，还充满着上帝的性情在里面的，是有耶稣的基督的那个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不过要小心一样嘢吓，呢句说话有好多嘅愚端嘅解释咧，啊，系好可怕的。相似并不代表我哋就变成上帝，记住哦，听住呢句说话。相似并不代表我哋就变成上帝，我哋要小心呢一点啊，注意呢一点，因为有好多嘅愚端、异教甚至邪教都认为，人相信他们的宗教最终可以修成圣果，成为了什么？神。圣经是没有这样教导的，我们是同神是相似， 我们只不过是分享了他的生命，但是人就是人，神就是神，物就是物，鬼就是鬼，这个是圣经的神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生命完全的得到救赎和改变，这个是我们最尾最终的时候，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再见到我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身份，我们生命是完全的改变。你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所谓的性格不合，没有所谓的话不投机，到那时的时候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有软弱，是人都有软弱，是吗？但是那时没有了，因为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可以有美好的弟兄姊妹的爱在之间，没有任何的难阻，我们同神的爱也都没有任何的难阻，我们同神的祈祷，我们甚至可以面对面的同上帝聊天，没有任何的难阻，我们之间也都没有任何的难阻，是一个完全很美丽、很荣耀、很荣美的一个的属神的天国的生活。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最后你人生的标杆或者目标是什么呢？你信了主了吗？你得到永生，拥有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是不是？那我想问你，为什么上帝不马上帮你接回天家呢？还要让你活在这个地上呢？上帝又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信主信了成三十几年了，为什么上帝还要我在地上活在三十几年呢？在这个地上老实说，你回头看不是那么好过的，是吧？我们受到不少的苦的，为什么上帝要留我们在这个地上，不立刻信耶稣那一刻就咻帮你吸了上去天上？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活出基督荣耀天父，这个就是永生的意义和内涵。你明白吗？永生的意义内涵就是在地上都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荣耀天父上帝，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得到永生的基督徒，我们要成功去达到这个标杆，这个目标，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啊？不要自满，竭力追求，建立榜样。我们要专心用心努力的去活出基督荣耀天父。我们的身份改变，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和我现在在地上，我们身份已经改变。你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你有一个更超越、更绝对好的身份，是什么？是天国的公民。耶稣就是你那本的 passport， 他的救恩的福音就是你的 passport。生命改变了，不是只是有一个公民的身份，而且你有什么？你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里面外面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生命改变。无论肉体的生命，里面的灵的生命，我们都是完全的改变。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短短的一段的经文，其实给我们看见主啊，你的话语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力量，使我们活着的人，我们知道怎样活，使我们在这样的疫情的底下，我们都怎样知道去建立我们自己的目标，人生的目标。主啊，如果我们已经失落了这个人生的目标，我们失落了以基督为我们的标杆，求你给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之后，我们重拾这样的信心，将你摆在我们的面前去追求。如果我们仍然在追求当中的，求主你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已经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受伤，可能软弱，求主你继续的给他们信心，安慰他们，求你爱他们，与他们同在，激励他们可以再一次的望着标杆直跑。主啊，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你的再来。保罗都说我们是天国的国民，我们现在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们等候你过来，再来，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完全的经历到，不单止在这个时候我们生命可以重生得救，到那天我们完全的可以经历到什么是叫做重生得救的完全的救赎的生命。 多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今天长了一点点，不过很快我们就完了。今天背的经文是什么呢？很简单，是吧？我们很熟的，腓立比书三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大家没记住，你和我都有奖赏的，是吧？但是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要努力，要努力，我们要用心继续的去为主生活，荣耀祂。再读一次，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是我们今次要背的经文。好了，跟着来呢，我们有祈祷事项，请大家都继续祈祷。弟兄姊妹，我们都为加州，我们就前两三个礼拜，我相信大家都亦都受苦，因为特别我们湾区空气非常的差，我自己都是几晚都在咳，因为是那些空气不好，所以就一味咳，都夜晚都睡得不太好。我相信有些人都是这样，或者有些人皮肤都会很痕，因为过敏。请为北加州的火灾祈祷，我们要为那些消防人员的辛劳，我们要感恩，感谢主，他们真的将自己生命摆上，这个真是值得我们佩服，也都要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的安全祈祷，也都为那些被迫撤离的人能够早日的回家来祷告。弟兄姊妹真的要祈祷。我听到有一个这样的，有人访问一对的老人家，其实很伤感，他住一个地方很美丽，在树林的中间，很美丽的地方，很多很美很靓的树林的里面。他说他住在这里已经三四十年了，他说我都想住在这里呢，哎呀，我很满足的了，其实我很开心的了在这里，因为他又可以钓鱼，又可以爬山，又有山水。我打算在这里呢，就在这里什么在这里住到死的了，住到老，住到死的了。点知一把火将他这个他的梦想全部粉碎了。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都提醒我们，这里不是我们绝对好的地方，唯有天家是我们绝对好。为这些人祈祷，为他们，我相信很多人都 很难过，一生的积蓄丢在那些屋里面全部都烧了，有些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当然我们说有保险可以 cover， 但是里面有很多他们的很爱的很怀念的东西都烧了，或者是父母留给他们的那些的纪念的东西全部都烧了，所以很难过。好，第二呢，因为气候变化以至各种的灾难带来的粮食的短缺的祷告。弟兄姊妹要祷告这件事，其实现在全世界开始粮荒，你有没有注意，近方泰国米呢很贵，因为泰国和越南不再出卖，他们自己要用，因为他们国家自己都不够吃。你要注意近方的米已经升了 成几倍的都有。大家要祈祷，有很多的机构或者个人能够用一些行动，特别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行动帮助那些在困境中当中的国家和百姓。我都是很希望我们教会可以在慈善的这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尽能力去做一些事。好，我们低头祈祷，为这两样祈祷，那我们再继续下去下面的事项。 好，我们现在背主祷文啊，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起立唱三一颂。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荣耀归俾天父，弟兄姊妹，愿神嘅平安、喜乐常与你同在。我哋嘅崇拜到呢度，好，我哋再见啦，拜拜，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好像不知道呢。 你有冇感覺好似
好多年咁啊？
好似聽唔係好清晰。
佢有嘢，佢有耳筒先。
幫我關好。
唔得啊！
唔開心。你應該用之前抹咗先用完啦。
你有用嗎？之前用嗎？你有用過嗎
？No。